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替身》。本故事节选自《妙珠见闻录》系列，作者赵有志，由打开为您播讲。随着佛教传入了中国，因果轮回的概念呢，也随之在民间信仰当中生根发芽。宗教文化交流使得民间神话传说变得更加形象和立体了。现如今呢，人们对彼岸花、奈何桥、孟婆汤等等词汇都已不陌生了，并且早已熟知由这些词所组成的描述。比方说，过了鬼门关有一条黄泉路，所有的亡人必须经过这黄泉路，在路的尽头是忘川河，河水是血色的，里面游荡着数之不清的孤魂野鬼，唯有通过奈何桥才能渡过这条河。桥的尽头是望乡台，亡人站在上头回头眺望自己杨氏的家。忘川河边立着一块三生石，刻着亡人的前生今世。望乡台旁边一位老妇人会递过来一碗孟婆汤，喝下去就会忘掉一切的快乐、烦恼、爱恨情仇，从此开始下一轮的投胎转世。咱们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段看似毫无违和感的描述，其实呢，原本来自各个不同文化的分支，却能在中华文化当中近乎完美的融合了。这类似的传说故事，甚至是古人对于世界观的描述还有许多。部分地区，人们不会在夜间轻易路过水塘边。传说，若是水塘当中有过溺水自杀之人，因自戮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辜负父母的养育，被冥司认为是大罪，不得转世投胎，只得在水边徘徊，寻一个替死之人方得解脱。水鬼会在夜晚想尽一切办法溺杀附近经过的路人，若是有人替死，他呢也会继续寻找下一个替死之人，周而复始。那是五年前的夏天，一位姓程的老板来庙里求助我。我这座庙在市郊，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物流园，这位程老板正是做物流生意的，只是他手下只有一辆大货车，而正是这辆大货车也是他倾尽所有才买得起的。早些年他来庙里烧香的时候，还经常开着不同颜色的小卡车，后来他狠了狠心，一咬牙把所有的小卡车都卖了，换了一辆大型货车，只是不方便开着大货车到庙里上香啊，也就来得没那么勤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有小半年没见过他了。程老板年方40出头，常年体力劳动让他身材壮硕，脖子上常年搭着一条毛巾，那是因为他开车送货的时候舍不得开冷气，热了就只好用毛巾擦。不管多新的毛巾，在脖子上搭一天准得犯白眼。一进庙门，程老板就哭丧着脸，沮丧地跪在蒲团上上香烧纸钱。我让庙里的杂物张才艺倒了杯热茶放在桌上，等程老板上完了香喝。只见程老板虔诚地磕了三个头，嘴里默默祈求了一阵，站起身来坐到我对面，一手端起茶杯用嘴吹浮起的茶叶，一手撩起毛巾来擦汗。我问道，程老板，生意最近还好吗？程老板咬了咬嘴唇说，赵道长啊，别提了，我最近头疼得要死，我想来问问你这里能不能做超度横死之人的那种集体法事啊。我没太听懂你的意思。超度横死的人我会，集体法事庙里也能做，可是这连在一起我就不懂了。程老板一跺脚说，我就是问问你能不能超度好几个横死的人呢。好几个横死的人，一个大家族里能出一个横死的人都很少见了，哪来那么多呀？遇见了什么天灾吗？这事儿蛮不好办的。程老板接着说，不是，都不是一个地方死的， 也是中间断断续续的，互相之间还不认识。我说道，那得看是怎么死的，横死的人超度法事跟正常死亡是不一样的，每种死法都有不同的法事。程老板喝了一口茶，急忙说，都是一个死法，车祸。我这下更好奇了，问道，都是车祸死的，互相不认识，在不同的地点不同时间死的，你这是从哪儿遇见的事啊？程老板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茶杯放在桌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道，我给人家赔得倾家荡产了的，好不容易看着生意一点点好起来，突然就这样一下子完了。我说道，你别着急，什么事情啊都得去面对去解决，你从头到尾跟我说说具体怎么回事啊。程老板双手捂住了脸，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你知道我以前把那些小卡车都卖了，凑了凑钱买一辆大货车拉货，挣钱是挺挣钱，我又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人，赚了钱就攒起来。前段时间呢，我问朋友借了点，又买了一辆大货车。我说道，那在这辆车上出事了吗？程老板点了点头说，以前的车是我自己开，又买了一辆，借了钱，我也舍不得从外头雇司机，就喊我那小舅子来当司机的嘛。他也有大货车的驾照，以前帮我开过小卡车。你没见过他，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小心的人，连红灯都没闯过。他开车我最放心不过了，他从来没有违章，以前谁的驾照分不够扣了，都是拿他的驾照顶，我就把车交给他了。你知不知道，做我们这一行一般是不会去买新车的，都是买那种二手的，好好修一下用呗。我说道，这个我倒是不懂，但是听说二手车买来经常有一些不容易发现的故障，莫非是这车有什么问题吗？程老板说，我小舅子开这个车出车祸死了，还连带着撞死了一家三口人呢。啊，这怎么回事？超载了还是刹车什么的出故障了？听了这事儿之后我大惊失色。程老板说，现场检查过了的，说是制动系统完好，法医鉴定也确实没喝酒，就是完全没有踩刹车，车子没有超载，当时走的是国道，现场连刹车痕迹都没有。事发的时候是傍晚了，我小舅子眼神好使得很，我就觉得吧，这事情有古怪，他那么一个谨慎的人，眼神又好，不可能没看到人家，要是看到了也不可能不踩刹车吧。你要说是在有急转弯的地方，这急上坡下坡那样的总发生事故的地方还说得过去，可是出事的地方就是平平的大路啊，不远的地方还有个红绿灯的嘛，刚过红绿灯车速也不算快，这大车加速时间长，我小舅子绝对不会踩着油门过红绿灯的。我问道，那你有没有打听一下那些死者的家属有没有之前见过你小舅子，比方说有什么恩怨之类的？程老板说，我专门去打听了的，根本就不认识，我小舅子那个人脾气好得很，也根本不会跟人有什么仇，死的那一家人的邻居我都去问过了，他们也从来没见过我小舅子。我说道，你打听情况还跑去问死者的邻居了呀？程老板长长地舒了口气说，哎呀，为了这个事儿，我把整个湖南都快跑遍了。我说道，你刚才说要超度的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横死的人，这是死在一起了呀，这里面难道还有别的事儿吗？程老板说，这事情我还没说完呢，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怪，就去调监控了。这个地方离十字路口不远，那个死了的一家子没从人行道走，直接穿了马路， 他们也不是一下跑过去的，就是正常速度走过去。录像上我看我小舅子好像根本就没看到这家人，稳稳的加速。撞到人这车是会晃的，一晃就控制不好方向，从路边冲下去了。结果我小舅子死了，车还是好好的。打车你可能不懂，一般随便修修就上万的。出事故我修这辆车才花了4000块钱。他开这车不到半个月就出了这事儿，遇上这个事儿也没得办法。我老婆在家里哭得好伤心呢，还好车子都是上了保险的，公司给死的这家家属赔些钱，把小舅子的葬礼安排好了，修好车又继续拉货。
哦，你的意思是后来又出事了吗？
程老板点了点头说，还是这辆车呀，过了不到3个月又出车祸了。我从外面雇了司机开这个车，原先那辆还是我自己开的，这个司机也是个老司机，开了10几年大货车了。当时出了车祸，司机死了，这次没撞到人。这次有法医来查，司机还是没喝酒，现场调查也是说制动系统完好，可就是一点刹车痕迹也没有，就是司机自己的责任。但是因为这算是因公处事啊，我也赔了钱。出事的地方刚好也有监控，去看了一下，还是司机压根没有看到路边那个电线杆一样直直的这么撞上去了。人死了，可车还是没怎么坏。我这心里就犯嘀咕呀，是不是撞鬼了？我说道，这次出事是在跟你小舅子出事的那个地方一样吗？程老板摇了摇头说，不是的，根本是两个方向。我小舅子是往广东的方向，这次是去湖北那边。我就觉得这事实在是有够奇怪，短短几个月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就起疑了，这车不对劲儿啊。可是我自己试着开了一下，很好开的，档位、刹车、发动机都蛮好，视野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这车你是从哪儿买的？就是从二手车市场上买，老苏卖给我的。很多我们这边的人买车都去找老苏，我也去找他问了，他说这车是从平江收来的，那边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贩子转卖给他了，然后我就让他给我那个贩子的联系方式。他说他们这行有什么行规不能说，我一下子就火了，都死了这么多人了，他还跟我来这一套。我说我现在倾家荡产了，也不怕再赔几个，要是不告诉我，我要是查到怎么回事，我真不好说怎么处理。然后他就跟我讲了，我就去平江找那个车贩子问，也是拖了半天不肯讲。然后我就把我这车到我手里出的事儿一一跟他说了，问他负不负得起这个责任。他说这车确实以前出过事故，司机当时就死了，好多本地人都晓得这个事儿。正是因为如此，这车在浏阳是卖不掉了，所以才托人卖到平江去。平江离浏阳很近，还是不好卖，最后才卖到我们这边，卖到了我手里啊。我说道，之前这辆车在浏阳就出过事故，死了个司机吗？是啊，他跟我讲，当时这个车啊就是给建筑工地拉材料的。有一次在工地上，这个司机拉了一车的钢筋，进工地的时候不是有个人在前头指挥吗，指挥倒车，结果这司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开进去，把指挥的那个人给撞死了。听他们在工地上的人讲起，他好像也是根本没看到这个指挥的人，旁边的人喉咙都快喊破了，他也听不见。这车撞到人会晃，司机赶紧急刹车，但是惯性很大呀，一根钢筋把驾驶室的后面捅穿了，飞到驾驶室里把那司机给捅死了。但是车子没事，就是破了一个小孔，把这钢筋拔出来一切好好的。这么厚的钢板就直接捅穿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背上的汗就流下来了，全身鸡皮疙瘩。我那个车在驾驶位后面有一个焊接的孔洞，不大，手指头粗细，
可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我问道。
也就是说，这车之前就出过奇怪的事故，倒了两手卖给了你，又发生了类似的事儿，对吗？这三次事故都蛮像的，全程好像司机啥也没看见一样，出事了，这也太巧了吧。
程老板继续说，我还就跑到浏阳去问那个工程队，好多人都问了，有一些人当时在场，跟平江那个车贩子说的一样。哎呀，我心里就想啊，这回算是撞见鬼了，就跑到浏阳的那个仙江庙去拜了拜，在那里遇见个道长，聊了聊这个事儿。一问起来他还认识你，让我来找你做超度，说是把这些横死的人都超度了就好了。我略微一想就知道他问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的道友唐四郎，说道，这个事情超度倒是可以，但是我总觉得吧，这里面还有一些咱们不知道的事儿。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你想啊，好好的车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呢？那浏阳的司机出事之前兴许是犯了什么凶煞，现在人也死去好久了，可能打听不出来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先等一下，我照水看看吧。说完之后，我让庙里的杂物张才艺端了一碗水出来，我在坛上上了香，把事情的经过起因通禀一遍，掐咒念诀，把香灰在碗里撒了一阵子，抛掷教杯，确认显像完成。我在碗里看到的是一个中年女子，左手右手各牵着一个孩子，旁边有一辆大卡车正朝着三个人的方向。我问程老板说，你小舅子撞死的这一家三口是一个大人两个孩子吗？程老板说，不是的嘞，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一家三口的吗？我心里犯了嘀咕，自言自语地说，不是一个大人两个孩子，莫非是犯了这个煞吗？
程老板说，要是前面那个浏阳的司机犯了煞，我可真打听不到了，这又怎么搞啊？
我说道，如果真的是他犯了这个煞，还得找到犯煞的地方，这事就复杂了。如果说水碗里显的不是犯了这个煞，这里面恐怕还有人命呢。
程老板说，哦，你的意思是在浏阳出了事儿，把车卖掉之前还有其他的事吗？
我说道，你有没有问过浏阳那边，到底是他们新买的车，还是说他们也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
程老板从口袋里掏出个手机，屏幕上满是划痕，打开了通讯录，一边翻一边说， 我记得留了电话的。
说着程老板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这问问答答的说了一阵子，挂掉电话对我说，
哎呀，他们也是二手买来的，之前是以很低的价格从郴州买的。
我说道，如果确实是以很低的价格从郴州买来，说明这车呀当时就是个事故车，我觉得你还是再跑一趟郴州去问问吧，万一郴州那边也不是买的新车，这事就麻烦了，都不知道几手了。
程老板问道，要做超度的话，是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打听清楚吗？
我说道，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就算是把后面的都超度了也是无用的，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还是再去打听打听，因为这一连串的事儿，它起码得有个原因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打听到的都是后面产生的结果，咱们呢需要的是它的起因，把这个事情的起因弄明白才知道怎么解决。
程老板咬了咬牙说，好，我就再去一趟。
他掏出毛巾擦了擦汗，跟我道了一声谢，匆匆离去了。
隔了不到一星期，程老板就回来了，一进门就兴奋地对我说，赵道长啊，我这次总算是打听到头了，彻底都问清楚了，郴州那边我找到第一个买这个车的人了，他当时买的是新车。 接着程老板就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讲了。
这辆车的车主，也就是第一位原始车主，他是郴州的一个开塑料厂的人，厂子里时常要把原料送进来，加工完成之后送到各地去。考虑到在各地送货拉原料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做做广告，用旧车有点影响公司形象，所以干脆直接买新车，还在车身上涂了工厂的标志。这辆车当时交给厂里的一位老司机开，这老司机姓黄，也是艺高人胆大，偶尔偷偷喝了酒还开车去送货。虽然没出过事儿，但被厂长发现总免不了一顿训斥，罚款多次也不改。有一天下午，黄师傅送货回来以后就像丢了魂似的，径自回宿舍去了。平时黄师傅嗜酒如命，这天工厂工人下了工喊他晚上一起去喝酒，他却没去。工友们担心他生病了，还专门一起到宿舍去看他。推开门一看，他躺在宿舍的这个床上，还开着灯，头卷进了被子里，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问他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他也不肯说。工友以为他累了，就准备关灯离去，没想到黄师傅死活不让他们关灯，非得开着灯睡。隔天黄师傅一早就起来了，有些工友看他瘫软在办公门口的地上，手里拿着当天的早报，从他手里接过来一看，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前一天的车祸，有一位男子在车祸当中丧生，肇事者逃逸了。厂长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又听工人说起这件事儿，专门约他中午休息时间在办公室里聊一聊。想起黄师傅昨天送货路线应该是经过车祸发生的地点了，就问他，你跟这车祸有没有关系啊？当时心里还盘算，如果真的是黄师傅肇事逃逸，就劝他去自首。没想到黄师傅矢口否认，厂长连问了几次恩威并施，最后黄师傅才说了实话。原来啊，他昨日恰好目睹了这起车祸，看到了肇事司机逃跑，但是没来得及记住车牌号。当时那个男人还活着向他求救，但黄师傅自己喝了酒，怕如果报警的话查出来自己酒驾，有可能被终身禁驾，也担心如果救了这个受伤的人自己会被讹上，思索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躲开了。随后几天消息也传了过来，据说那死者还有两个孩子，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挺重的，现在就剩下孤儿寡母了，如果能及时给他送到医院他还有救，但那个人呢，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掉了。厂长担心黄师傅因为这个事儿意志消沉，还专门放了他半个月的假，让他自己好好整理一下心态。既然这次呢是因为酒驾耽误了事儿，以后就别酒驾了呗。半个月以后，黄师傅回到厂里继续开车送货。那天凌晨降温，起了大雾，可见度不高，一大早厂里就要出货，黄师傅就开车去了。结果就在那个大雾天，黄师傅撞死了三个人，路又滑，货车直接翻了，并且黄师傅当场也死了。而这被撞死的三个人却是半个多月前死在肇事逃逸下男子的妻子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6岁半，女孩刚4岁。而事故发生的地方也刚好就在上次肇事逃逸的那个位置。事后厂长就把货车车身上的图标给刮掉，便宜处理了。这辆车子被转来转去，卖到了浏阳。我听到这儿真是不胜唏嘘啊，世间的事竟然如此惊奇。我问陈老板，这车经历过这么多次车祸却还好好的，你为啥不把它也处理掉算了呢？陈老板说，现在刚赔完这么多钱，我还指着他拉货呢，我是个本分人，我自己吃了亏，我不想把车转出去害别人。 能不再出事不就行了吗？您呢，这里做法事该收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一定帮我把这些人都好好超度了，他们挺可怜的。说着，程老板转过脸去，用他肩上的毛巾擦了擦眼睛。哎呀，我听了之后大为感动啊，赶忙联系了室内会做这种超度的道友们一起到庙里来，让程老板把大货车开到庙前，做了我人生当中唯一的一场集体超度横死法事。事后程老板仍然用这辆车继续拉货，但是再也没出现那样凄惨的故事了。在此但愿他出行平安，也愿每位出行的司机都能平安，一定要注意安全，礼让行人。好了，替身的故事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节选自《妙祝见闻录》，作者赵有志，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